大家好，欢迎来到台湾判决故事，我是主持人 Max。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海沙屋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台北市的某一个建筑物哦。那这个建筑物呢，它有地下一层，地上七层，总共有两栋，183户。然后呢，就是几乎所有，也不能说几乎所有，就是有蛮大一部分的这个所有权人呢，他们就集合起来，提了一个行政的诉讼。好，为什么会提这个行政诉讼？就要先讲说这个建筑物有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这个建筑物呢，它曾经有一个重建社区管理委员会。好，那这个重建管理委员会呢，他们在102年7月的时候有去召开一个区分所有权人会议。会议当中呢，他们有决议去做这个海沙屋的检测。那海沙屋呢，这个因为我们等一下会一直提到啦，我们就稍微讲一下海沙屋呢，它的正式的称呼是高氯离子建筑，这样子。那意思就是说它用的是海沙，然后不是一般使用的河沙。结果呢，就是会导致在这个混凝土拌合的沙里面，好，这个氯离子会过量。好，过量会有什么样的状况呢？好，意思它就是会比较容易会造成这个钢筋的腐蚀。好，所以它跟一般你用河沙的比的话，它的钢筋会比较容易腐蚀。那钢筋腐蚀的话，它会就会有一些建筑上安全性的顾虑这样子。好，那他们就是有海沙屋的检测，好，他们就去委托了这个中华民国建筑技术学会，好，去做鉴定。然后呢，鉴定完就有一个结果了嘛。然后其中的一个住户啊，他就有拿着这个鉴定报告，他就去跟这个台北市建筑管理工程处，去报告说，哎，这个建筑物啊，它的地下室有这个很严重的钢筋腐蚀的问题，结构混凝土呢也大量剥落，所以有影响到居住的安全。希望是可以依法做处理。然后呢，台北市政府啊，他就依照这个一个善后处理自治条例啊，台北市政府办理高氯离子混凝土建筑物善后处理准则哦，还有一些这个台北市列管高氯离子混凝土建筑物后续处理原则这些规定啊，他们就通知这个建筑物里面的人说，齁，这个建筑物183户啊，你们住的这个地方，好，已经被鉴定成是高氯离子混凝土建筑物，就是海沙屋。那应该要在105年10月16日之前停止使用，然后要在106年10月16日之前要自行拆除。那就有一些住户就不满意嘛，他们就提起诉愿，然后提起这个行政诉讼。那他们在诉讼中哦，他们主张了几件事情，那其实关键就是在这个鉴定报告。他就说呢，这个所有要去鉴定这个高氯离子混凝土建筑物的检测项目啊，都要经过财团法人全国认证基金会啊，我们以下就称之为 TAF 啊，必须是经过 TAF 认证合格的机构才可以做。那可是呢，这个鉴定报告啊，它有应该是有部分啊，它是请宜兰大学的材料检验中心土木材料实验室去做。那这个实验室他没有经过 TAF 认证，好，所以他认为就做的这个钢筋检测报告是不合法的。然后呢，在进行鉴定采样的时候啊，好，这个鉴定报告他显然是比较多去在这个地下一楼，好，去进行检测。那因为地下一楼这个是水汽含量比较高啊，所以这样测出来比较不准。好，这是就是住户们的主张。然后啊，再来就是说这个建筑物其实是在69年5月29日就取得了建造，然后70年12月就是取得了使用执照。那在当时的设计环境条件，就是还没有海沙屋这个议题嘛，所以它并没有这个钢筋混凝土氯离子含量上限的规定。然后啊，就是关于这个建筑物它耐震能力的评估，好，这个原告就是这些住户主张说，应该要以设计当时的建筑技术规则的法令规范作为判定标准。啊，可是呢，这个鉴定报告却是认为 要用现在就鉴定当时的这个标准来作为判断基准。也就是说啦，就是说关于氯离子的含量它的规定还有耐震能力的评估，这都有一些标准嘛。那可是住户们就是说这个建筑物在盖的时候就没有这些规定，那你怎么可以说事后的就是来否定说前面的这个当时的合法性，然后呢也就算是有一些出入好了，那也没有到需要被拆的程度。好，那再来就是说，就算这个建筑物啊它确实是海砂屋好了啦，那它法律上呢也有拆除重建啊防蚀处理啊加进补强啊这些选项。结果呢这个台北市政府却就拿着这个鉴定报告就直接说你们就是拆除，认为是有违反比例原则，所以应该要撤销。那被告台北市政府都市发展局他们就是说依照善后处理自治条例的规定只要是申报勘验的这个建筑物有白滑、吸金、钢筋腐蚀、混凝土剥落这些现象就去过经过鉴定，那鉴定结果认为是海砂屋，就应该要通知停止使用并限期拆除。那他们是为了要维护人民的居住跟使用安全所以要求住户就是先停止使用，然后要自行拆除，认为是符合法律的规定。那案件就进了法院，法院就说呢这个鉴定报告它其实是需要依照那个一个鉴定手册的要求去做，就是说你怎么去进行海砂屋的检测为了让每个鉴定机关每个鉴定人他都可以做出一样的标准，所以你要照着这个手册去做。好，那这个手册里面呢它是有说你每个采样的点要间隔200平方公尺。好，可是呢依照这个鉴定人他有说啦，当时是没有间隔200平方公尺因为有一部分的住户是不同意的，所以呢他们只有依照法规要求的总点数去进行采样所以这个部分是没有符合的。然后呢再来就是专心取样的这个点位就是他们要去取得一些采样啦，就是要去探钻这个建筑物的一些点就对了。好，那在这边呢就是地下一层其实取样总共有9处。那如果说以地下层面积计算的话，要以每200平方公尺去计算的话，那至少应该要取样14处。那可是呢这个鉴定报告只取样了9处，所以其实是数量是有所不足的。所以这些住户们反映说这个鉴定报告它没有符合鉴定手册的规定是有道理的。那虽然呢就是台北市政府这边是主张说之所以没有办法去依照鉴定手册完成鉴定那是因为有部分的所有权人部分的住户是去就是不愿意配合啊。好，那但是呢法院就说啦这个本件这个既然是因为有就是类似管委会这个重建会多数的决议去进行的，所以这个鉴定取样应该客观上并不是无法执行啦。而且这个善后处理自治条例第5条有规定说可以向主管机关申请协助鉴定作业，所以呢你不应该说有部分人不配合鉴定你就不照着鉴定手册走不然的话这个鉴定手册不就白写的这样子。那此外就是这个鉴定报告里面确实就关于开路电位腐蚀电流及钢筋断面直径检测报告，那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它是由鉴定单位委托宜兰大学裁剪检验中心的土木材料实验室，那这个实验室并不是 TAF 认证合格的机构所以这个部分也有违反鉴定手册的规定。然后鉴定手册也有写说就是耐震能力应该要以设计当时的规则来看可是鉴定报告确实是以现行就是鉴定当时的标准来看，所以也跟鉴定手册是不符合的。好，那法院就说那本件这个鉴定报告既然有这么多的瑕疵那台北市政府你不应该说就是完全无视这些瑕疵就说他一定要拆除重建，他认为说你应该虽然就是他你应该要受理啦，那你应该报备处理，但是你在处理的过程 你还是应该要去实质的审查这个鉴定报告有没有依照相关法律啊，包括鉴定手册啊这些东西来进行检验。那如果发现有不符合的地方，你也必须要要求他们做合理的说明，并且为补正。那你都没有做这些，就直接要求他们要停止使用并自行拆除，就是并不合法。所以呢，最后就同意了住户的请求，那把这个原处分给撤销。那我们今天分享的故事是台北高等行政法院104年度诉字第1810号判决，每周一会更新，欢迎大家有意见可以回馈给我们，或是可以告诉我们你们想听的主题，让我们一起来听判决里的故事。我们下周再会。